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7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教育部门年轻同修谈打疫苗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弟子，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关于打疫苗的诸多探讨，也想谈谈我自己的看法。第一部分，别忘了师父说那是中共病毒。在明慧网上还没有关于打疫苗的讨论时，我已经和母亲同修讨论过应不应该打疫苗的问题。因为我在教育部门工作，每天要接触学生，是第一批被要求打疫苗的部门之一。单位的领导在绝大部分人打完之后多次找到我，劝说我去打疫苗，都被我态度强硬地拒绝了。后来他怕碰钉子，便不再找我，但是反反复复在会上说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这些不打疫苗的就得走人。我不为所动，但心里隐隐发愁，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有点压力。母亲同修对我说，如果非要打就打吧，我们打了，师父也会帮我们把不好的东西排出去的。可是我就是直觉那是个不好的东西，我怎么能往身体里打再让师父帮我排呢？我对母亲说，我记得是师父在经文理性中提出中共病毒这一名词的，疫苗就是灭活或减毒了的病毒，既然是中共的毒素，我怎么能接受它打进自己的身体里呢？而且在这最后的时期，中共强推给每个人注射中共的毒素，又有什么背后的用意呢？是不是中共在毁灭之前想害死更多的人呢？第二部分，从众生的角度出发。其实关于打疫苗的事，我更担心常人。网上已经有很多疫苗药学方面的资深学者质疑，这么仓促的接种疫苗是非常荒唐危险的事，以及这种疫苗对人体的种种毒副作用，甚至有学者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站出来反对打疫苗，反对背后巨大的利益政治集团，反对这一反人类的罪行。现在大陆接种的疫苗上写着仅用于临床研究，生产批号也是未知，这样的疫苗在接种之前还要签一个免责承诺书，承诺已经知悉疫苗的禁忌和毒副作用，并自行承担所有的后果。这看起来多像一个魔鬼的契约，表面上是某些部门为了免责，实际上是不是又是邪灵的伎俩呢？痛心的是，数以亿计的人们接种了。我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，中共的计划是先给18岁以上的接种疫苗，再给12到18岁的接种，然后是6到12岁，最后是3到6岁。这听上去有多么像一个步步为营的毁人计划。我觉得不仅我们大法弟子不应该打，我们也应该将疫苗的坏处以及背后的某些利益关系告诉常人，使他们明白这疫苗的害处。我们单位除了我没打之外，还有几位避孕的老师没有打，他们每次在领导又强调不打疫苗的所谓后果之后，都会给我发短信或打电话，想知道我的态度是不是还那么坚决。我每次说肯定不打之后，他们也会觉得压力小很多，有一种躲在我后面的感觉，如果我去打了，他们也扛不住压力了。这让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，他们为什么那么在意我的态度呢？为什么觉得我不打，他们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打呢？我想这一定有背后的原因，因为我们就是来保护救度众生的啊。在中共叫嚣打疫苗最疯狂的时候，我想把一切交给师父了，坚决不打的态度在这儿了，该怎样就怎样吧。结果很快南京的疫情爆发，我的同事们都说这疫苗一点用也没有啊。我的领导也不好意思天天把打疫苗挂在嘴上了，而且本地的关于不打疫苗的新规也并没有实施。我借机告诉他们，南京公布的180个病例里只有一例是没打疫苗的， 也就是打疫苗的人占了 99.4%， 可是整体的疫苗接种率远远低于这个数字。这不说明打疫苗更容易感染吗？而且毒副作用谁知道有多少呢？同事们听了也很担心，说本来也不想打，也听说了很多这个疫苗的坏处，都是单位逼着打。当他们知道疫苗的作用时间只有几个月时，简直要崩溃了。他们很多人以为是终生免疫，或者能管上好几年呢。那么在接下来给孩子接种疫苗时，我想他们会更加慎重地思考吧。第三部分，拒绝家人需要同样的勇气。很多人迫于工作单位家人的压力去打疫苗。记得小时候看《哈利波特》的时候，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。邓布利多在嘉奖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勇夺魔法石的英勇行为时，也嘉奖了害怕他们违反校规而阻止他们的另一个朋友纳菲，因为面对敌人需要勇气，阻止朋友同样需要勇气。我想所有从亲情关闯过来的同修都有这样的感受。拿我自己来说，我从小到大在家族里都扮演了一个懂事听话的角色，而我也确实非常爱我的家人。在母亲同修遭受迫害和我的孩子出生之后，我增加了很多保护我的家庭的观念。以往在直面邪恶的时候，我表现出了十足的勇气，从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。可是面对亲人声泪俱下的劝说，听着他们发自肺腑的关心，而我拒绝了他们之后，他们的哭天抢地，声嘶力竭，继而因为担心我而忧心忡忡，夜不能寐。再看着纯真可爱的孩子，想想自己可能得不到亲人的谅解，可能遭遇的后果，我感觉到了比直面邪恶时大得多的压力。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，不动心真的很难。是否一些打疫苗的同修是因为面对这样的亲情人情观难以过得去呢？第四部分，警惕换了一副面孔的迫害。政法已经走过了20多年，作为一路走来的见证人，我曾经被很多老弟子坚定的正念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他们的正念正行令人感佩不已。然而在这最后的最后，当邪恶换了一副面孔时，却在亲情人情的迷惑下反而对邪恶妥协了。前不久的所谓清零中，当本地公安局的人千方百计找到我，要求我签字时说，全区就差你一个人没签了。邪恶的话或许不可信，但是据我所知，我身边有的人就含含混混地配合了社区人员的拍照，有的默许家人签了字，他们都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。邪恶换了一副面孔，态度和软了，连哄带骗的再给子女来点威胁，很多老同修便在这种良好的氛围和亲情的裹挟下选择了妥协，而且顺着邪恶的话说没什么。本地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，几年前被邪恶抓走判刑时，无论儿女怎么恳求，邪恶如何威胁要让儿孙丢掉工作，都没有妥协。80几岁的老人被7、8个身强力壮的警察连拖带拽地绑架到派出所，也毫不惧怕，坚决不在保证书上签字。可是却在监狱里一个特别照顾他、对他特别好的狱警的哄骗下签了字，还觉得是自己的境界升华了，懂得为别人着想了。邪恶换了副面孔，他就完全被迷惑了。那么这中共强推的打疫苗是不是换了一副面孔的迫害呢？我认为是的，而且这迫害是针对所有人的。第五部分，我自己走过的弯路。在我生孩子的时候，由于我心性的问题，使我出现了贫血的病液假象，血红蛋白一度降到了51%，一般人到这么低的时候已经躺着不能动了，而我没有太大的反应，还经常一个人开车60多公里往返于市区的医院产检。可是到我过了预产期好多天还没有反应，所以我特别着急，也没有正念了，急着住进医院生孩子。医院以我贫血为由要求给我输血，我拒绝了。后来他们说不输血就不给住院， 我就答应了。输了血生完孩子回家之后，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。那血液里有常人的血细胞，别人的信息，我怎么能输常人的血呢？当时我也是想师父会帮我排出来，可是谁知道师父又为我多吃了多少苦。生完孩子回家的第一个晚上，我睡在床上，一闭上眼睛就感觉床边站着人。好不容易睡着了，看见一群人一边看热闹一边说，看那个僵尸在追那个抱孩子的妇女。我凑过去一看，那个妇女就是我。那个僵尸穿着清朝的官服，脸发着绿光，正在伸手去抓我。我被吓醒了，意识到自己做错了，赶紧求师父。那以后的几个月时间，尽管我学法很精进，可是偶尔还会做这种类型的噩梦。可见修炼人往身体里打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是严肃的。有同修认为这个打疫苗本身并没有什么，就像师父说的吃肉那样，只要没有那个心，吃不吃无所谓的。可是我觉得打疫苗不等同于吃肉，肉是正常的人体摄取，而疫苗大不一样。打疫苗应该对应师父讲的抽烟，而且中共病毒可比烟毒得多。个人浅见，不当之处欢迎指正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扫码等强制与我无关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1日。最近明慧网有许多关于打不打疫苗的讨论文章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层次中谈自己的认识，大家都用师父讲的法去谈了自己做的理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具体问题怎么去做，那么就用大法去衡量，你觉得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。常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那是常人中的事情，人人都真修那是不可能的。而作为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了，所以这里是给练功人提出的条件。我认为打疫苗或者不打疫苗都没有错，关键是我们的心是怎么动的，是用一个什么心态来面对打疫苗这个事。作为修炼人，遇到的任何事情都和我们修炼的心性有关。一天，一个同修来到我家，还戴着口罩，不愿将它取下来，说最近疫情严重，怕传染病毒。我说，大法弟子还怕什么中共病毒？病毒到大法弟子身上早就被攻杀死了。有同修讲，没办法，如果不打疫苗就不让接孩子。有的说不打疫苗就不让上班，有的讲不打疫苗不让进商店等等，还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，要最大限度的去符合常人。这些看似都是理由，但是我们应该问问自己，作为大法弟子，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动了常人心了吗？如果是一个神面对这个问题，他会怎么做呢？神可是没有人心的啊。我记得迫害开始不久，许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学习班，邪恶扬言不转化的要开除公职、开除学籍、送劳教等等。有不少学员在考验面前妥协转化了，但有的学员就不动心。其中一位教师说，我要坚持修炼，你们要什么就拿去吧。结果学习班结束时，负责学习班的人员还很佩服他，最后用车把他送回学校，并且交代学校领导不要为难他，他继续当他的教师。
我对于打不打疫苗没有多去考虑，修炼人打什么疫苗呢？至于不打疫苗让不让进商店，允不允许坐公交车等等问题，我没有去想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有师父管着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修炼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有一阵子本地疫情防控很严格，公交车也停运了，开通时规定不扫码不让坐公交车，我经常上车时没有扫码，也没人问，有时被驾驶员叫扫码，我说没手机就过了。偶尔有时叫登记，我就将老年证给他，见他在本子上胡乱画了一下。小区通知说上边通知人人都要打疫苗，我没有理他。后来社区人员上门问打没有打疫苗，女儿回答他们没打。再后来社区一名副主任上门又问打没打疫苗，我说没打，我们修炼人医院都不去，打什么疫苗，病毒上不到修炼人身上。再说连疾控中心官员都承认国产疫苗效率低，打后被感染比不打的感染率还高，打有什么用。那副主任说这些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们也是没办法，不打又不行。师父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跟大家讲过一句话，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。我认为作为修炼人，对法要有坚定的正念和正信不动。坚定的正念和正信不动，选自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。把事情想得越简单越好，想得太多其实就是人心，人心会招得鬼上门。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难中的同修是在帮我修炼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0日。从年初同修叔叔来取明慧周刊内存卡，至今已有近半年的时间了。那次我赶到我们接头的地点，远远的就看到同修叔叔的头和身子紧靠在冰冷的墙上。当我走到他身边时，他声音微弱地说，我明天就去医院做手术，下周就不能来取内存卡了。我忙问叔你怎么了，他说几天前他无意间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个约10公分的小硬包块，最近吃饭很艰难，腰疼腿沉，走路很吃力，他说这个状态已经很久了。他说我和老伴说了身上硬包块这个事，老伴不修大法，就劝我说咱家的邻居在医院，咱就去找他给检查检查吧。同修叔说他没守住心性，老伴坚持要他去医院检查，那就去吧。去医院做了 B 超，发现胆里有很多小结石，家人和医院定下几天后去做手术。听到这儿，我和同修叔交流说，叔这都是假象，咱是修炼人怎么能有病呢？叔说我也不承认他，但他让我每天吃饭都很困难。说到这儿，叔的眼睛有点潮湿地说，我去医院把胆摘掉再好好修，我不会放弃大法的。这位同修叔叔是多年前就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在720之后，他主动和当地同修们去省城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事后原单位和派出所的人员都去他家骚扰过。10多年前他得了脑梗，两次去住院抢救，但只要出了院他就在家学法练功，这么多年都是独修。每每说到病业关时，他都说是师父在管他，两次生命攸关时都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着他，他一次次的 都能有惊无险地脱离了生命的危险，他要是不修大法，早就没命了。两年前，我和母亲在路上遇到了同修叔叔，从那时开始，他又听明慧周刊的广播了。他已经一年多不用吃药了，有时还给我他劝退的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名单。这次听到同修叔的情况，我就对他说，你如果能把心放下就不是病，放不下那就是病，你自己选择吧，但到什么时候咱们的心都不能离开法啊。我马上通知咱们这儿的同修都帮你发正念。结果同修叔在医院手术时，准备手术的导尿管都已经插上了，但血压高，迟迟血压下不来，没办法，只好不做手术出院了。我再一次见到同修叔时，看到他的状态还好，他也知道是师父在帮他，他表示要向内找，尽快修上来。他说想和同修交流，因为他不参加小组学法，每每过关时感觉压力很大。我问他，每个星期到他家附近见两次面行吗？他说行，我就给他送明慧周刊的内存卡，在法上和他交流，鼓励他精进，有时也给他下载明慧网上对病业观交流的文章让他看。这样持续了几周，同修叔时好时坏的状态在勾着我的心。有一天，我突然警觉了，同修叔叔的状态在修我什么呢？修炼上什么事都没有偶然的，我应该找找自己了。为什么一见面，同修叔就和我讲，他在过关时反出的都是负面思维呢？而我也总是打断他，说，那都是假我。我一个劲儿地让同修叔分清真我、假我，弄得他不愿意和我交流。他说我，你总是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我，我知道你说的对，但你还没做到，为什么让我做到呢？在当地，没有谁能这样跟我说话，因为这些年同修都是有求于我，他们对我总是说好听的话，恭维的话。而且我看到哪个同修有问题后，我也不找自己，就几句话砸过去了。多年来，没有同修直接给我指出我的问题，我已经养成了高高在上、自以为是的党文化的作风。已经根深蒂固了，没有人敢碰我，我像一个刺猬似的。我真是惭愧，我向内找，同修叔说的对呀，我自己都没分清真我假我呀，天天定的三点起床，可闹铃一响，我就把闹铃抬下去了，这是典型的主意识不强。同修身上的问题我也都有啊。再见到同修叔时，我真诚地对他说，叔，谢谢你。他说，谢什么？我说，我真有强加别人自己观点的问题，你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。我还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就是每每我向内找，同修叔的状态就会好。如果这几天我不找自己，他状态就更差。我跟同修经常说，叔是在帮我修心呢。年初，我地区有一位60多岁的男同修突然离世了。他在难中的时候，我却没去看望他一下，每次想起我都自责，这是自私不善，是自己不想付出。我对同修叔说，在这最急着救人的时刻，我不想也不希望咱们这儿再失去同修了，我起不到什么大作用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能做到看望一下难中的同修，哪怕投去我们关切的一个眼神，对他们都是莫大的鼓励。一次，同修叔状态又不好时，他又一次说，家人看他经常吃不下饭，不能坐，天天躺在床上，他女儿和老伴就要他上市医院治疗，他心里又不稳了。跟我们见面时，他说，这几天我就去市医院。我就急了，说，叔，你得悟悟了，不能人让你怎么你就怎么样啊，你都修了20多年了，还有病吗？你今年都75岁了，我59岁，我都不敢说我的生命是不是延长来的，你都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生死关了，你还放不下吗？这次是对你生死的考验呢， 你不能脚踩两只船啊。我跟他说，师父在红银山，一念中开示我们，
俗胜一息间，进退两重天，与汝临终似，一步上云烟。
人和神就一念之差呀。同修叔当时就激动地说，
对，
我这就回家和老伴儿女儿说，今后我怎么样也不要你们负责，我就修大法了，神怎么能有病呢？在这之后，师父多次点化同修叔，鼓励他，让他在打坐中静了下来，一连多天都是这样。叔高兴地说，太好了。有一次，同修叔能在他家的楼区走两圈，腿都不累了。可是不长时间，更大的考验来了。同修叔又吃不下饭了，进攻也练不了了，抱轮也抱不下来了，每天听法也只能躺着听，家人都不理解他。
同修们想上他家，
他家人又不允许，怎么办？我与同修和母亲去约他，给他真切的关心和鼓励，就像明慧网交流文章《帮帮难中的同修》一文中说的，同修，对处在难中的同修，不要吝啬您的一个眼神。我想，我们应该珍惜同修之间的圣缘，也许我们在天上就有过承诺，在难中我们要相互扶持。一天，同修叔叔把装有九瓶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几个内存卡都给了我，说，谁有需要就给谁听吧。又说自己，此次病业关我已经坚持半年了，到现在也值了。他当时已经吃不下饭了，他说他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，过几天他就去医院手术了，并说这次检查胆结石已经长满了等等。看到他抱怨的情景，我想只要他没放弃修炼，师父就会管他，同修都有师父在看护着，我放下同修之间的情吧，做我能做到的。那几天我心里很难受，我心想，同修叔躺在医院里，我又不能去见他，那我就每天学法时大声念法，请师父加持，让同修叔叔的主元神听法，发正念也带着他，希望同修叔叔的主元神精神起来。每到相约的时间，我就去看看同修叔叔在不在那儿。每每打电话，同修叔叔的手机都是关着的。第三次我去见面的地方，我看到了同修叔叔，他苍白的脸庞有了以往的笑容，他讲述着师父并没有因他没过去关而放弃他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他的手术做得很顺利，恢复得也很快，最近他的学法、练功、走路都好多了。我把两期的明慧周刊内存卡都给了他，也把最近明慧网刊登的几篇《为什么顽固的执着心难去》《被佛性清除假我》等都给了他。在最后这次见面时，同修叔红光满面，眼睛闪着亮光说，我被旧势力挖坑给坑了，我思想中后天形成的观念太厚了，邪党文化思维真是太多了，真是贼奸流滑。我把佛性看了三遍，还没看到什么，再看就开窍了，真好，这回我能分清真我假我了，我再也不会上旧势力的当了，也不会再掉队了。现在我的思想中一有负面思维，我就排斥他。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他在法中的认识。近半年的时间，在一次次的风里雨里，我和同修都坚持着和同修叔叔见面。从表面上看，好像我在帮难中的同修，其实是同修在帮我。从同修的身上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和那些不敢碰触顽固的执着。同修叔叔一再说，谢谢你们的付出。我说，你要谢就谢谢慈悲的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和同修这么做的，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啊。写出此篇文章，就是希望当我们看到身边的同修在过关时，应该像明慧网上交流文章中同修说的，同修，对处在难中的同修，不要吝啬您的一个眼神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观神运，走好自己修炼的路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9日。记得神运晚会中有这样一个节目，有两家都是开饭店的，在日常生活中两家互相妒忌，你做的菜好吃，我做的菜好吃，你有这样的绝技，我也有这样的绝技，争斗不止。一天，一家在操作过程中不小心着火了，另一家出于自己的良知善念，不顾一切想方设法全部员工去救火，一会儿火扑灭了，两家的仇恨也随着火熄灭了，最后成了一家人。师父为什么把这个故事拿到神运节目中来呢？因为师父知道世人普遍存有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利益心，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妒忌心是修炼人必须去掉的，否则会严重阻挡修炼人的提高，就以此故事点化世人与弟子。回顾自己在修炼过程中也是经过了多次的去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利益心的磨难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指引下，我有了一些提高和感悟，认识到我们今天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就要看淡名利，要能舍，才能减少争斗，修去妒忌，修出宽容慈悲，舍去利益心。我和家人在市场上租了一个摊位卖快餐小吃，我遇到这么两个人，第一个人是在我们开始忙时他就来吃饭，他总是主动的自己来端碗，吃完后不交钱就走人，这样连续20多天光吃饭不付钱。我早就发现了这件事，但心里默默的忍着，知道修炼人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。后来这事儿被我丈夫发现了，他就交了一次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教诲弟子说，我们失去的实质是不好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业力，它和人的各种心是相辅相成的。比如说我们常人有各种不好的心，为了个人利益做了各种不好的事情，会得到这种黑色物质业力，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。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，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。我们对照师父讲的法理，心里也就很坦然了，那人从此再也不来白吃了。另一个是一个环卫工人，是农村来的，他说，我先吃饭，当时没钱，月底发了工资，首先给你们。出于对他的信任，我们就答应了，但是那人没吃到月底就不再来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、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想到师父的教诲，当时对这事儿就没动任何想法。谢谢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未思为我的坏物质。善解怨缘。近年来城管不让在室外经营，必须遵守统一管理，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同行，他卖的便宜，因为选料不同。旁边的两个人对我说，一，他凭什么比你卖的便宜，去找他价格必须统一，不然就不让他在这里卖。我回答说，你看那卖菜的不也是一个挨一个吗，人家想买谁的就买谁的，他也拉家带口的不容易。他俩听后就不说什么了。同行挂起个牌子，给卖的食物写上好听的名称，人们出于好奇就去吃他家的。他卖完后不走进门，非走我这边的远门，意思是让我看看他卖完了收摊了。这是师父利用他来考验我，提高我的心性的。我是修炼人，不被常人心带动，时刻想着法。 可时间长了，难免有人心出来，心想，明天我少做点，这样就卖得快了。又一想，不对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人体是一个小宇宙，它有它的人生道路，我这个小宇宙是由师父重新安排的，怎么能和一个常人比呢？去掉了这些人念。一次，我卖完后去推车，有个人我不认识，却冲着我恶狠狠地比划着说什么，大概意思是嫌我卖得贵，同行犯便宜。我在想，我哪里不符合他了？师父告诉我，有问题向内找，一切听师父的。师父传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是最正的。我在工作中就要本着师父说的去做，选料选好的，最纯的，空闲时间多想师父怎么讲的，被师父的红引也不耽误工作。随着自己执着的放弃，再加上师父的苦心安排，磨练了我一两年才走出这个层次，最后同行不干了。后来又出现这样一件事，去年我几乎没在市场卖，规定我应该使用的桌椅板凳就被周围的人搬的搬，换的换，有桌子没板凳。实在没办法，我丈夫就去与那些人商量，和他们要我们的板凳。有个人不给，说晚上睡觉还要用呢。这时我的妒忌心上来了，声音很高的和他讲道理，他就是不给。想想我没有善心，他能听吗？就连市场管理人员都不敢惹他。他用完桌子从来不收拾，地面弄得很脏，生意自然就不好，他更心烦。没办法，我就强搬回一个自己的板凳。这时我又后悔了，想起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，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对修炼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，修炼是修人心，修自己，当有了问题时，有了矛盾时，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，还能找自己向内看，这才是真修炼，才能不断的提高，才能走正修炼的路，才能走向圆满。我没想到得罪了他，他就把我们吊在市场上的白工作服拿去当抹布用。当我看到他这样做时，还在心里谢谢他。他实在干不下去了，就用我家的姓起了他家外卖的名号。当别人来拿饭时，他都不敢大声说话。有人问他，你不姓这个姓，你为什么起这个名？他无语。我看到他的行为和周围的人，就觉得法的珍贵。这期间他还把所有买我家饭的人控制住，不但不能买我家的饭，也不能在这里吃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，不避开，不逃脱矛盾，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，你是清醒的，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，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，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，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，你在吃亏，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，提高你的心性，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，你能够超脱出来。想到师父的讲法，我就努力守住心性，在法中时刻实修自己，不与他争斗。最后那个人干不下去了，就把店转出去了。谢谢这位众生给了我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，叩谢师尊指引弟子走上一条返本归真的路。我会时刻记住师尊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的教诲，珍惜这万古机缘，珍惜这修炼的机会，珍惜你们走过的路，师父在最后等着你们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